好，我们开始好不好？大家晚安。我们就是继续上一次腓立伯书，我们上一次是第一章到了26节嘛，然后因为27节我们跟各位解释说它事实上开始了一个新的段落，前面就是讲完了保罗他自己的生命的情况以后，以他的生命情况那么作为基础，他可以表达啊，那么他真正关心的呢是福音传播这个最核心的事件有没有发生，如果有就好了，他自己个人怎么样那真的不重要。那么他在这个监狱里面也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开始仔细的想生命的意义，什么是死亡，什么是复活。那我们因为刚过了清明节嘛，也很配合这个教会的节庆。那各位就是看了新闻，意大利的这个地震啊。那我们今天看了我们修会的网页，知道我们的加拉会的院长在那边去世了，这是罹难的。我相信应该还有别的修女，我相信的，只是没有别的，就不是那么重要的人物，就是没有讲。那这当然是天灾了哈。那各位也知道，那个威斯康尼亚一个华人的夫妻，好像自杀嘛哈，先生杀了太太以后把自己烧死。最近报纸很大嘛，那个报纸新闻里面在威斯康尼亚靠近 Washington DC 的附近的一个住宅区域哈。那后来我一个朋友从那边写信来跟我们传承过的，不要讲是谁了。那么他也说，他们其实两家蛮熟的啊。就是这些事件啊，发生在别人身上，就这件事情天天发生啊，天哪！突然间这个人跟我有关系，完全不一样了、啊。就我昨天我看到地震的时候，我们当时我上网查了一下，地图在哪里发生，看那东西哦，地震啊，就是哦地震就完了。那今天看的新闻就不一样了，你感受就不一样。啊，就是我们人是就是这样子嘛，没有这个特别的这个人事关系了哈、啊。真的跟自己关系比较密的就特别的就感受深一点点。当然就是我们在那边就特别他们祈祷啊怎么样。那不过保禄呢就一直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教导，就是这个生活原是基督，死亡乃是利益。那一样的，如果我们看这样的一个度奉献生活的加兰会的修女啊，那么院长啊，那一生就是把自己献给天主嘛，那现在通过这个事情，当然可能不是自己所预期的啊，那他死亡啊，在我们信仰内当然就相信他是在这个天主内跟这个基督结合。如果我那天在大兴墓园啊主持这个清明节，我是说了，我说那如果没有这个信仰，我们是不知道怎么面对死亡，不知道啊，我们大概无法解释死亡的原因。那创世纪说人犯的罪时候有死亡啊，那个是一个最原始的反省，人说是用神话的方式表达的哈、啊，大概不能够当做一个客观的事实来懂的、啊，大概不是说因为人犯罪，天主把我们在世上死了一次啊。哇，他们在一开始人类就经验到跟神的关系的断裂是真的死亡。那是一个决定性的死亡。我想原罪的故事讲这个了啊，讲的人因为罪恶跟神彻底的决裂啊，跟神没有关系，就无法再回到的跟神在一起，跟耶稣基督在一起，跟神在一起。那时候还没有出现耶稣的这个角色嘛啊，还没有降生啊，跟神在一起，这个为他们当时我们说萨拉曼时代写的那个创世纪的故事啊，离现在3000年前写的故事，他们已经经验到跟神分离是最可怕的啊，是最绝对的无助啊，就是绝对的一个灭亡嘛。那我们但是我们今天在耶稣的生命事件里面，耶稣的死亡跟复活的时间，马上我们要过三日庆典啊，这三天的，包含这个复活主日当天的这些庆典，让我们发现了。那么，即使我们不懂死亡的原因，至少我们知道死亡有意义啊。我们这样子可以面对死亡，因为我这个跟各位大家都知道，这一年因为我父亲去年刚去世了，我最近想很多，而且好像突然间很多朋友的长辈啊，就朋友的这个长辈刘刘姐的母亲也是去年过世了哈、啊，就好多就突然间看这个问题想得更密集。那真的就是发现，如果没有这个复活信仰的话，那过不去。 这过不去，这样子。啊，在这个富人信仰之下，你们发现，哎，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过程，像保罗说的一样，那死亡呢，反而是真正的利益，那真正让我们能够跟神在一起。那保罗在这样子讲了这样的一个关键以后，他开始继续说，好了，有了这么一个信仰以后，他开始谈，那么具体的，他要告诉信仰团体，他现在该怎么生活，我们怎么样可以真正的跨越这一个在人间的好的限制啊，通过这个死亡真正的进到跟神结合在一起，那能不能够在现在就经验到一些，他说可以的啊，在信仰团体的现在就是一个跟神结合的机会，跟神结合的生活态度是我们应该有的，这是基督徒团体应该有的。这下面他要说的东西，从这个第一章的27节开始一直到下面，我们念一下这个最后的4节，27到30，你们生活度日只因符合基督的福音，好叫我或来看望你们，或拜时听到关于你们的事，而知道你们仍保持同一的精神，一心一意为福音的信仰共同奋斗，一点也不被敌人所吓住，这样证明了他们必将丧亡，你们必将得救，因为这是出于天主，因为为了基督的缘故赐给你们的恩赐，不但是为相信他，而且也是为他而受苦，就是要遭受你们曾在我身上所见的，以及如今由我所听到的同样的决斗。很清楚，我们知道保罗这边提到敌人嘛，就知道这个信仰团体，这个腓立比团体，他们是面临着一些威胁的。虽然没有写明白到底什么威胁，那这个当然是以当时的作者保罗以及当时读者腓立比团体，他们是彼此知道的，所以他们不必写那么清楚。我们今天读不知道了，但我们知道这个团体呢是遭受迫害的。那保罗呢就是要劝这一个腓立比团体应该忠实于福音。即使遭受迫害也要忠实于福音。那这边呢他其实就说了嘛，这个初期团体他们就是一再的遭受迫害，初期教会啊，如果我们读过那个中途大师录，就一直有迫害发生嘛。那现在呢腓立比团体所发生的事情不过是初期教会各个团体都会经验到的。就是苦难是必然的啊，迫害是必然的。当然这边没有写明白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那么在这个情况里面，保罗要教腓立比团体该怎么样好好的面对，该怎么样在这个情况里面以基督徒的方式那么生活行事。他说信仰团体，那么成为一个团体，成为一个有信仰的团体，那么生活的唯一准则就是福音，以福音做判准，那么按着福音来生活。那么什么是他们这个福音按着福音生活的表现出来的标志呢？就是合一跟爱，团体能够彼此合一彼此相爱，那他们可以说他们是按着福音在生活的。那这个是为福音服务，那么信仰团体最根本最必要的条件。所以腓立比团体虽然是他们担心保罗，保罗作奸嘛，对不对？那保罗呢他自己也明白，保罗他现在不跟这个团体在一起，对团体呢也是一个损害，团体就缺乏一个直接的鼓励跟资助，所以他透过信件用这个信的方式来帮助来警告团体。他说即使呢，保罗说即使我跟你们不在一起呢，那么你们的生活方式也要好像我在你们当中一样。这是最最有趣的，因为这个老师已经讲过了啊，他在当初在腓立比传福音时已经讲过了，已经告诉他们呢该怎么样好好生活。现在他不在，他也不可能在，因为他被关在监狱里面，不可能在。他说其实我不在要好像我在一样，我们说的那个心神与你们同在这句话是最典型的，就是一样的，我跟你们在一起的，如果你们能够按着福音生活就好了。那保罗呢就是用这样的劝勉呢帮助腓立比人明白苦难是有意义的啊，信仰团体呢是必然会遭受迫害的。保罗这边呢他说，那么 我们呢领受了福音呢，不仅是为了相信他，也是为了要为福音而受苦。当然这是在这个整个的犹太背景里面，他们在期待这个世界末日的来到啊，说这个末世性的思想，谈到关于世界末日情况，和关于这个天启文学的描写里面，常是一样，就是末世呢是必然要发生伟大的战争的啊，就是轰轰烈烈的战役，那么忠实于天主的以及反对天主的人是必然要作战的。他们呢要对天主忠实啊，那天主就必会救援他们。他们对天主忠实呢，当然那些敌人呢就会迫害他们。那他们被敌人迫害呢，反而成为他们是真正属于天主人的证明啊，要被这些我们说无法之徒啊，不信神的人迫害，那么证明他们正是相信天主的人。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当然那些与他们为敌的就是与神为敌了，那这些人呢就是必然要走向丧亡的，他们是一定要遭受到这个最后的灭亡啊！这证明这些人必将灭亡嘛。但是信仰团体呢却是在这样的承担苦难当中要走向救援，迎向救援。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教导，就是基本上初期教会这个教导是一致的，就是一直讲这个东西，那到今天其实仍然有效啊。就是我们就是一直讲该从这一些最原始教会当中所学习的教导啊，来做我们今天的生活的借鉴或者榜样或者教训嘛。我们好像总是学不会啊，碰到苦难我们就骂得要命，抱怨得要命啊，觉得很奇怪。两千年好像没什么进展啊，你说人类文明有进步，可是在某一方面来看好像很怪啊，人就这样长不大啊，很奇怪。当然保罗这边他就是他呢在前面在那个谈到他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他已经解释过了，苦难其实是恩宠的记号嘛，受苦其实是获得恩宠。那么一样的这个原则呢用在信仰团体也是一样，信仰团体那么遭受苦难应该要把它了解成为恩宠啊，这是信仰者必然会碰到的结果。其实这很容易了解的，各位读读看那个不著的前书啊，是类似的这个作品。因为当时的社会里面基督徒是少数啊，是少数，无论如何今天其实差不多了，有台湾少数，对不对？那么我们在这么样的一个广大的人群当中，一部分人他们因为听见了一个人来这边他们传福音，他们相信了，他们基本上他们相信这个福音就是跟他们过去的生活的形态告别啊，告别了。那么他们呢就成为这个整个人群当中特殊的一部分啊。那我们人很有趣了啊，我们说我们一群坏蛋啊看到好人，当然有时候会跟好人学，对不对？那么很多时候呢好人在坏蛋的眼中里面常是眼中钉，这个不用解释大家都知道，对不对？那这些人自然就被迫害，很自然的，因为读圣经故事很多，所以这个篇里面说嘛，说一人是因此而死亡，对不对？那在天主眼中看来呢是珍贵的啊。我们在好多次关于这个王者的弥撒里面承认了一段话，这个篇第二章的话常讲的。那这个世界好像这个在历史里面从来没有改变过，一直是如此。那么初期教会是一样，就保罗说，那么你们在这样的一个磨难当中呢，要明白这是信仰必然的后果，这是归属基督的一个记号。如果我们碰到苦难了，我们应该高兴，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真属于耶稣基督啊。这个讲起来当然容易嘛，对不对？我还记得就是方济会的最典型的故事，就是方济一开始传福音就已经派人去到这个回教徒地方哈、啊，我们说一神教地方去摩洛哥传福音，五个人就去世，方济还活着啊。到1216年，这些人就从这个摩洛哥遗体了被运回亚西西，方济看他们五个人，他说我现在知道我有五个弟兄，别的不算啊，这五个真的会信仰致命的，我现在知道我有五个真弟兄。但是严看之意就是说真的没有为信仰受这种考验以后啊，谁都没有把握的啊，是不是能够坚持到底啊。那方济自己常讲，别人说啊你是圣人，方济说不要叫我圣人的，我还可能结婚的，方济自己的话。 就是对自己的那个得救啊，就是非常没有这个把握，就是我真的完全依靠天主啊，这要小心这个东西。那这个是我们要一再的在信仰里面加深这个意识，我们受苦，我们碰见不方便，要明白啊，这是信仰必然的结果，这是属于基督的记号。我们是属于基督，我们是基督徒的记号，那这是基督徒应该看为恩宠的苦难跟考验。当然不是说不要从这个苦难里面这个挣脱出来，不是的，只是说这个态度上不要抱怨啊，不要这怨天尤人啊，不要报复啊。我们当然还是希望能够在这些苦难当中不正义啊，我们希望把它变得正义啊，我们要把苦难希望能够消除啊，对不对？但是在这个态度上面能够接纳，在这个自己的表达上面接纳，这个东西要能够分得清楚了啊，并不是说就是消极的说那就算了。不，这个我们在苦难当中只是不埋怨，而且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够解决这个苦难，用什么？用合于信仰的方法，不是报复啊，不是逃避，真正的面对，在信仰内反省。那这样子，我们就是参与天主这个促进世间和平的工程，我们甚至于参与天主进行这个新的创造，创造一个新天新地。在现在，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在现在达到圆满，我们总是往这路上一直走，一直走。好了，现在就说信仰团体呢，那么他们在苦难当中要能够保有勇气，那么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他们这个支持呢？那他们只要想一想保禄就好了，因为保禄他在苦难中，他有勇气，就他们有榜样的。所以保禄呢，他并不是讲空话而已啊。保禄他在遭受苦难上面，他也是信仰团体可以模仿的榜样。那这个是我们今天说，我们说就拿我自己讲，就是我们今天做教会的服务员里面最该学习的啊，这个很难。就是我们讲很容易啊，可是我们自己能不能成为一个真正受苦的一个，我说有肩膀啊，有肩膀要承担的。就保禄教他们，你们受苦的感觉认为是恩宠。因为他自己真的这么活，他现在自己在受苦，他的话就有力量，他的教导我们就会懂得啊，这是真心的啊，不是说说而已啊，就不是讲那个什么冠冕堂皇的一些话语而已，说这个就是特别的。我们说在这个情况里，我们读这些信件啊，才发现他的价值，才认识这一位保禄宗徒啊，不知道这个人不得了的人。好，我们看第二章啊，下面一到四节下一段啊，所以。如果你们在基督内获得了鼓励、爱的劝勉、圣神的交往、哀怜和同情，你们就应该彼此意见一致、同气相爱、同心合意、思念同样的事，以满全我的喜乐。不论做什么，不从私见，也不求虚荣，只存心谦下，彼此该想自己不如人，个人不可只顾自己的事，也该顾及别人的事。那我们这边看好像很多都是一些标题啊，就是一些那个我们很像口号一样的一语言啊，但我们就是不要忘记，就是保禄他自己是在苦难当中讲这些话，那不一样啊，不是一个什么这个现在好像这个凯旋回来这样回来，他是在苦难中讲这些话。那么他这边是要教呢什么，教这一个基督徒一起彼此该怎么样来往沟通啊，讲很具体的。那这个经文其实相当的是一种这个鼓励性的、保护性的啊这样的东西。那么对于团体是教导他们怎么祈祷啊，激励他们该怎么样好好的生活。好，这边我们看到有四个基本的因素啊，就是讲述信仰团体中要怎么样沟通啊，在信仰团体内理想性的沟通有四个特征。那么第一个是在基督内彼此鼓励啊，第一节啊，基督内彼此鼓励。那么就是说在这个和耶稣基督共荣的团体当中互相提醒、互相鼓励，那么基本上就是把自己的生命啊，真正因着耶稣基督，因着与耶稣的共荣，而且彼此也共荣啊，成为一个真正的弟兄姐妹的团体。然后呢，就是要给予这个爱的劝勉。信仰团体这些成员要互相给有好的影响的谈话 我们说这个说鼓励话做建设事这样的意思。但是第三个就是要能够彼此有什么圣神的交往，圣神的共融啊，或圣神的相通，怎么样，就借着领受分享圣神，能够彼此互相分享全部的生活，互相保护，互相支持。然后最后是要什么，要能够哀怜跟同情，就彼此要真心的关怀嘛。这很简单的东西，讲个下面这话什么，要意见一致，同气相爱，就不用解释，是一样的意思了啊。就前面的四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这样子。那这些话呢，基本上有一个就是保罗他说跟他个人非常个人性的动机，他这么觉得，为什么？他说希望呢他能够因此而喜乐啊。保罗现在监狱里面很惨嘛，但他说他怎么会有喜乐呢？当他发现信仰团体能够好好生活，他就有喜乐。那我大概要同情这一个坐监的老师啊，保罗他们就应该好好的生活了。你保罗就是当然是真心话了，我相信这个，但他很会写，他很会写，他很能够表达，就他一方面讲有真情感，同时他也是讲，就是把这个东西能够表达，就是让他自己，我们看见他跟着团体真的是有很非常深的情感啊。我们有时候会很惊讶，因为你看保罗读这个中上书，或者至少想当时的这个生活情境里面，保罗在这团体时间不会有多长的，没有几个星期，他就被迫害就走掉了。可是那么短的时间里面可以建立那么深的感情，那因为什么？因为他真嘛，他真心，他在每一个地方就是全心投入，对每一个人，他对每一封信的收信者，他都是全心投入，真的是用你跟我的关系啊，在写东西。这个是大概是我们今天我们说这个疏离的社会啊，是最近在学的东西啊，是这个不得了的东西。好，那么最后保罗也说了，有一些因素会伤害，会阻挡团体的合一，就是有人会只顾自己的事，有人可能不顾及别的事，可能他只是寻求私见啊，只能是只顾自己的虚荣，那这些是要避免的。这边当然是关键，什么是应该要怎么存心谦下啊，讲自己，鼓励大家要谦虚，同时呢不可只顾自己的事。那这些话呢该怎么懂呢？他下面第五到第十一节继续的发挥，用耶稣基督当例子来说明。那当然第五到第十一节是各位都非常熟悉的，我们说一个圣言诗歌，一个基督诗歌啊，关于耶稣基督的一个诗歌里面，我们看第五节开始，你们该怀有基督耶稣所怀有的心情啊。什么心情呢啊？他虽然具有天主的形体，并没有以自己与天主同等作为应当把持不舍的，却使自己空虚，取了奴仆的形体与人相似，形状也一见如人，他贬义自己，听命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为此先祖极其举扬他，赐给他一个名字超越其他所有的名字，致使上天地下和地上和地下的一切一听到耶稣的名字，无不屈膝叩拜，一切唇舌无不明认耶稣基督是主，以光荣天主圣父。这个故事啊，第五节当然是一个开场的引言啊，要引出这一段诗歌嘛啊。那下面讲诗歌就基本上讲着耶稣本来是怎么是跟天主同在的啊。那我们说就是在创造之前就已存在的啊，因为我们讲先存啊。事先存在的，先存这个字就是在有创造前，有人以前就有的，那是先存的，是 pre-existence 啊，在人一切的受造物之前就有的。在讲耶稣的本来的特质，他不是受造的。那么接着呢，从这个第六节，那么到第八节，基本上讲这个天上的啊，这一个子啊，舍弃自己。自我贬义啊，像下降人间嘛哈，这是一个下降的过程啊，从天降到地啊。那么我们从这个我们有的这个空间概念啊，或者是这个地位的概念呢，从上到下啊。那用我们的简单的话这边说，就是贬义自己啊，就是贬义的过程。因为他的贬义呢，那么他被举扬，从第九节到第十一节。 就他自我贬义的最后的结局呢是被举扬，那被谁？当被先祖。这边当然就是我们说这个第五节是很，第九节很清楚，天主极其举扬他。但注意到这些话里面，我们当然知道，一方面我们有我们今天的基督信仰当中啊，耶稣基督是神，没人怀疑的，对不对？但是呢，你注意到啊，他一直在维持他们当时这个唯一神的信仰，那神就是我们讲父哈，那个最高的地位啊，是神举扬他。那么耶稣的一切呢，最后还是要光荣天主圣父的。我们可以用这个罗马福音的话说，就是好像父比子大啊，这个味道。我们当然在我们信仰内，我们说天主三位一体，无先无后，无小无大啊。我们今天信仰内这么讲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初期教会。他们还没有这么深的领悟，他们所有的是神是唯一的，他们没有我们今天这个已经挂在口上讲烂的这个三位一体的这个概念，没有的啊。他们只是在用这个经验里面，在信仰里面，在跟耶稣来往经验里面，听耶稣教导里面，他们知道有天主父啊，他们是耶稣自称为子，他们是有圣神，但怎么样把这个合在一起表达？他们还没有想出办法来，到很晚了，第四、第五世纪才出现的这个用哲学的名词来讲这一个神的这个内在的这个本质啊，这只是一个讲法而已。要讲这个圣经里面整个圣经综合出来的一个信仰的核心内容，那当时他们就没办法了。你看这边是，那这个诗歌是非常古老的诗歌，保禄写这个腓立伯书，当然在他死亡以前写的，一定是62年以前写的。那现在这个诗歌是他应该是他现成的，就他借用了一个传统，就他所收集到的一定比他写这个还要更古老啊，就是非常靠近耶稣生命实现的一个，就马上就出现了一个诗歌。当时的理解是已经把耶稣相信他是神了，只是还要在这个宝库里面发现还是非常清楚的这个我说唯一神中心主义，就这么讲好了。这个我不知道怎么用那个中文的白话讲啊，这个。用那个比较专门就是这个是有神嘛，是有神权这个字，保持神的唯一的唯一性，神的唯一的中心主义这个字，这个是绝对不能碰的，不能伤害的。那整个的犹太信仰里面，如果我们读《罗马福音》，我们知道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耶稣一直碰到犹太人的反对，他讲他是子，那人们都懂了，他当他自身为子，他是跟保持自己跟天主是一样大是一样的，那这个是在他们的理解里面是亵渎神明的。在传统犹太思想里面，因为他们对于神的认识，凭着过去旧约的教导里面，那么他们就被这个框架限制住，跨不出来。那我们今天是在耶稣的复活事件之后，我们就看得更宽广，你才明白这一切。那这个诗歌里面基本上两段，一个是先传的神啊，跟天主内在一起的那下降。这个耶稣，然后呢，他被高举，这是整段的啊经文里面所讲，用的是一个传统的格式啊。那内容怎么样？当然是内容基本上是天主的救援作为了。那么这个救援作为，这个救援行动是经过耶稣基督来执行的，大家可以这么懂啊。这个诗歌里面谈这个，那么结构的很简单，这段从第六到第十一的分两段嘛，一段是自我贬义，耶稣自我贬义；另外一段是耶稣被高举，被立为主。非常这个简单。那他的这个整个的诗歌呢，就是整段经文的目的呢，是以诗歌的方式来宣报嘛，耶稣基督是主，耶稣基督是王。那大概我们可以知道，当初这个最早的感恩礼里面所用来宣，就是唱圣歌了。我们这么说好了，唱用圣诗圣歌的方式来赞美天主，赞美耶稣基督的。当然大概当时是用在礼仪当中，那么信仰团体透过这首诗歌来表达他们的信仰，内容就是宣告耶稣基督是他们的主。那这个主这个字 Lord 啊，这个字或者这个 Kyrios 在当时的希腊文里面，那我们知道在我们当然是一个宗教信仰的字，对不对？但是在人间社会也是常用的字啊，奴隶称他主人也称主的，也称 Lord 啊。那么就是用这首诗歌来表达耶稣基督是唯一的了，唯一的。那其他的呢都是啊，并非真正的啊，在信仰内应该被得到朝拜，唯独耶稣基督是我们信仰的主。 好，我们分两段看，就是我们说第五到第八，第九到第十。你先看这个贬义的部分啊。那第五节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引言啊，说了就是，那么每一个人应该怀有耶稣基督所怀有的心情，就呼吁这个基督徒的生活呢，应该是跟耶稣基督一样的啊。基督徒的存在的标准呢，是耶稣基督，我们应该要什么？跟耶稣有一样的心情。当然这个心情这个字，我们就是我觉得翻的是真的是不赖的，我觉得真的翻的不赖、啊、这个字我们用中文就感觉就很贴心，这个字好像是好，是不是好？那下面就是接着就说了，那么一开始就是说这个介绍耶稣基督的先存性、啊、他本来是具有天主的形体的，很清楚。那当然知道，那他就是跟天主一样的嘛。那么跟天主一样，拥有他的王权，拥有他的光荣。但是呢，这个耶稣呢，却没有把这一切啊，本来是属于他的王权跟光荣，这一切天主内在的权利呢，作为是他自己把持不舍，是不能放弃的啊，不能伤害的。不，刚好相反，对不对？那么他却是放弃了这一切他本有的权利，本来属于他的，怎么样？他接受了奴仆的形体。你看啊，从天主转变成奴仆，从一个主变为一个毫无权利者，我们说就奴隶了啊，奴隶一样。那么这样的一个转换是极端的啊，非常极端。我们大概在人间已经找不到别的例子了啊，比这个更极端的身份的转变是无法想象的，是我们想不到的。那这个是我们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在别的书信，在希伯来人书里面说，那么这个主是明白我们的，他经验我们的一切，他经验的一切，他不是没有受过苦难，他受过苦难的，他知道这一切，跟我们一样的生活。那么耶稣的降生，那么降生成人，那么同时在世上生活呢，就是他放弃了这个他的天主性的地位。那这些东西怎么样形容呢？这个真的是没有字可以形容。那我们这边用了一个非常图像性的话说，他空虚了自己啊，空虚自己。我们这个教会很多兄弟们发愿，要用竹子来表达空竹子，就表达空嘛，空虚自己一样。这是一个非常这个强烈的这个图像性的语言呢、啊，对吧？但是我这个也是真的是非常美的一个字。那么他空虚自己。取的什么是奴仆的形体，这个先存者呢，那么他所给我们展现的这个生命的道路，就是这个极度的自我贬义嘛。贬义到什么地步？贬义到放弃一切，他为自己没有保留任何东西，到最后到死在十字架上。那怎么发生的呢？是透过他的服从。那这边讲服从是什么意思？服从讲是自愿啊，服从不是被强迫的，服从是自愿啊，就是他自愿的，他自己选择，自由意志之下呢，那么接受的，只有这一个最绝对的记号，就是十字架，就是极度无能、极度耻辱的记号。那么这样的就真正让我们凸显呢，耶稣他完全放弃了天主性的权能啊，就刚刚说的哈，从这个天主到奴仆之间的对比，除他本身的身份以外，加上这些具体生命的经验，真的是表达得非常清楚。这是第五到第八节所讲的东西，耶稣的自我贬义。那么各位在这几天里面，我们在教会的礼仪都会听到这个伊莎伊亚的上主受苦仆人的诗歌嘛，我明天你们注意听一下，明天后天里面读经的大概会跟这个非常非常类似的，大概在伊莎伊亚52、53章上主受苦仆人诗歌，或各位回去可以看一下也好啊，52章结尾到53章里面整个，那这基本上是非常相似的一些概念，就是在旧约里面伊莎伊亚已经有一些类似预言，那么新约呢？新约的人大概是他们看见耶稣生命的经验，那么是有过这个旧约的这些经文的基础，他们写的诗歌，大概可以这么想。有很多这个学者们在比较这个，我想我这边不用跟各位说这个比较，我们不是研究学问，我们只是跟你讲这个圣经里面给我们的一些教导就够了，不用去那么深刻的去看这个文学的比较，这个不重要。但是我跟各位建议，明天后天 但是他理的是注意听啊，注意听这个伊莎伊先知的一个话啊，他的上主受苦的仆人，他怎么样被先驱有如待宰的羔羊啊，不出声啊，怎么也不开口，那个描写啊，他稍微听一下就好。好，这第五到第八节的部分，那么耶稣的自我贬义，那么第九到第十一节。只是为此天主极其举扬他，赐给他一个名字超越其他所有的名字，致使上天地上和地下的一听到耶稣的名字无不屈膝叩拜，一切存舍无不明认耶稣基督是主，以光荣天主圣父。耶稣的自我贬义跟自我牺牲呢、那个并不是真正的结局啊，这是耶稣的自我贬义，那么自我牺牲呢，却得到了被天主的举扬，或者说被高举。那么这个被天主举扬连在一起的一个天主所给予的是给他一个名字，那这个名字呢，超越一切的名字，哪一个名字超越一切？这章没有写嘛，就没有写。这个名字超越一切呢？如果你看整部圣经，那非亚威莫属了，不是亚威了。就是天主，天主自己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对于这个犹太传统里面，圣经传统里面，包含这个几乎任何古典的传统里面啊，名字不是一个空的。好，我们今天这个为了福气改名字，对不对啊？那个在于过去不可想象的啊，那个名字不是一个空虚的，随便一个符号的，名字不是个符号而已啊。那个在名字本身是有意义的哈，那个名字本身包含这个。跟这个名字联合在一起，那你去读旧约的故事里面，每一个字讲那个字就给个名字啊，给这啊这个意思成那个人的名字啊，这都是有意思的。那这个名字说超越一切，当然是什么？等于说天主给了他自己的名字，大家可以这么懂吗？而亚威给他当然什么？那这个当然是根据圣经的理解，什么？就跟这个名字连结在一起，一切都给了耶稣，就包含这个神的光荣跟威能嘛。给天本来是本来是天主的啊，本来是他就有的，对不对？所以你们知道，我们读的《路望福音》，他说耶稣说这个，主万年的神，你赏赐给我自创世以来我就本来就有的这个权利吧，一样的这个光荣吧，本来就有的。这耶稣他又自己放弃了，听着听着再把他举了，再把这一切给了他。那么所以那么在这个耶稣被高举之前啊，那么这个亚威的光荣当然是留在天主内嘛。那现在一直被高举，那名字也给了他，那么现在耶稣呢就被立于天主的地位啊，这个是这句话的意思的。那么他因为拥有这个亚威这个名字呢，就是说他拥有这个天主的全能跟光荣，那么理所当然的，那么整个宇宙的一切都屈服于他。那么说什么？所以上天下地啊，地上地下一切都属于他啊，属于这个耶稣。一听到耶稣的名字，那么就无不屈膝叩拜。当然名字上面还是用耶稣，他本来这个名字这个字这样子。他这个名字这个，他这个耶稣这个字，耶稣这个字意思什么？本来是亚威拯救的意思嘛。这个字内涵本来是亚威拯救的意思，现在名字的内涵呢，就真正的在他身上就实现了。所以透过这一首诗歌呢，那么旧约的希望啊，整个旧约希望就等待亚威拯救，这个希望现在真的实现了。所以这个末世性的启示啊，那么人类的目标啊，亚威真神啊，为人所指定的目标，那么现在呢就已经实现了。所以一切的受造物，那么都怎么样？要明认耶稣基督是主。这当然是一个教会的欢呼的格式了哈。教会是信仰者，他们一起欢呼的，相信的人聚在一起成为教会，他们一起向耶稣基督欢呼，那么称这个耶稣基督那么是主讲法。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主墨西亚或者子啊，天主子或人子，都是新约当中那么称呼耶稣的一个特别的头衔啊。那么，但现在这个主呢，已经脱离了一般社会范畴啊，不再是奴隶啊、跟主人的或者是老板啊，这不是这样子而已。这主现在已经真正进入这个信仰范畴里面啊，它是一个光荣而且尊贵的头衔，是被天主选立的真正的墨西亚。那这个诗歌就很清楚，这个诗歌呢宣告耶稣基督为主，那么这个诗歌是让所有歌唱 这首圣诗的人呢都能够知道他们是被邀请啊，被邀请，然后呢一起宣告啊，耶稣基督是他们的主。因为我们唱不是我们相信嘛，啊，我们在唱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被邀请啊，是它本来是一个文学作品啊，一首诗歌，让别人从那时知道那个内涵，当我们唱我们就回应那个邀请，我们也一起表达我们的信仰啊，这个是整个诗歌。那最后的目的呢，最后的目的有一个指向是光荣天主圣父的，我说天主父的绝对地位还是被保留的，被保护的非常清楚。这是这段话讲这个耶稣基督的心情，就是耶稣的生命，耶稣的生命，这应该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能够有的生命。那讲完这一段话，讲完这个第五到第十一节，接下去呢第十二到第十八就是非常清楚的。保罗他会说，那么如果我们都接受了这一个诗歌所表达的信仰，那么现在呢就应该有一些必然的结果啊。从这一首诗歌，这首诗歌里面所表达的信仰内涵应该要产生必然的后果，这后果呢是要发生在基督徒信仰团体内的，是要发生在基督徒具体的生活上的。我们按着这个诗歌引出一些必然的发展。这第十二到第十八节的部分我们读一段啊。他为此我可爱的，就如你们常常听了命，服从的意思了哈。不但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就是如今不在的时候，你们更应该听命。你们要怀着恐惧站立，努力成就你们得救的事，因为是天主在你们内工作，使你们愿意并使你们力行为成就他的善意。你们做一切事总不可抱怨也不可争论，好使你们成为无可指责和纯洁的，在乖僻败坏的世代中做天主无暇的子女。在世人中你们应该放光明，有如宇宙间的明星，将生命的话显耀出来，使我到基督的日子有可自夸的，那我就没有白跑也没有徒劳。即使我因在你们信德的祭祀和贡献上垫我的血，我也喜欢，且与你们众位一同喜欢，同样你们也该喜欢，也该与我一同喜欢。你想象不到一个监牢中的人写那么多喜欢，想不到了，其实欢喜的意思了哈，那么开心的，这个很难讲那个事情。这个你看，有信仰跟没信仰的这个力量是完全不一样的。好，那这个诗歌呢，就是宣告了耶稣是主啊。那么好，既然我们接纳耶稣是主的，第一个保罗能够提出的劝勉就是，腓立伯人呢应该怎么样？怀着恐惧站立啊。第十二节的话，怀着恐惧站立，努力成就得救的事。意思是说，要有高度的自觉。清楚的意识，在这个是叫努力，非常非常清楚的。我常常就觉得我在举行弥撒的时候，教友们都是头昏昏的啊，就是怎么表达呢？就是每个人好像都各想各的心事啊，神父讲话没人回答的啊，没人回，明明这个这答辩面答的很小声啊，这一个人声音，神父就算麦克风不用，一个声音也盖过全场声音，那很奇怪啊，就是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我的意思说，就是没有意识到，比如说这是庆祝嘛，是团体庆祝，不是我一个人的，不是我跟闭眼睛享受，不是，那就不是庆典呐、啊，对不对？英文说庆祝嘛 ，celebration 是庆祝，一定是开心的。那没有人在那边小啊，不要大声吼叫，那不必了，对不对？但至少神父说愿主与你们同在，打嘛啊，耶运，每一个人跟我声音一样，那如果是我这些声音应该五倍大嘛。对不对？那才有一个问候的，就你们可能觉得我这个什么小大作，这是很重要的，这是个记号。我们没有意识到在干什么，或者我不懂在干什么，我不懂。好，因为这个感恩也是庆祝啊，要高兴的这个东西。这边说的，要怀着恐惧跟战栗，我说高度意识，自觉，我们知道现在在干什么。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活在自觉里面的话，那就会容易很多了。那么一切的事物呢？在信仰尤其是都是维系在个人的意识里面，个人自觉里面， 啊，这是真的。这个过去可能都听过这个耶稣会的，耶稣会这位印度神父的德梅罗啊，这个德梅罗，他说大家都在睡觉，都不醒，都在睡觉。还有一本书，整本书谈睡觉，大家都不醒。这是很有趣的东西，我觉得很有同感啊，就是这样子。很多人说白白受苦是应该睡觉嘛。早就已经得救了，不知道还睡觉啊，或者有人有这个无尽的哀伤啊，还在睡觉。当我明白了，明白每个人有一些生命的限制跟困境，有一些的苦啊，真的不是我们那个不在这个经历中所能够明白的。我们当然了解啊，但是在信仰内，总要在信仰内做反省嘛，在信仰内能够意识到到底我信仰怎么给我力量啊，这是保罗这边所说的。啊、那么一开始呢，第十二节保罗说。他就称赞他们曾经这个服从啊，这听了命嘛，听了命。那么他也现在呼吁呢，他们更进一步的服从，怎么样？因为他现在即使不在，那么也请他们能够服从，同时呢，给他们一个最深的理由。为什么？因为在人的努力之前，天主已经开始了啊，是天主让我们愿意。是天主在我们的工作，是天主使我们可以努力的生活执行的。所以我们讲服从呢，其实很简单，只不过是我们常常的话跟天主的圣意合作而已了，这个意思很简单，就是要能够真正的那个跟这个天主旨意能够合作，这个很重要。那这一次我朝圣有一个教友突然间跑来问我说，很浓妆，神父怎么与神父可以去结婚呢？我说这怎么可以？我说哎呀，说这个事不可以，不是发生了吗？那我就说，我说不是可能叫我们结婚也离婚吗？那这不一样。我说怎么不一样？我说婚姻还是盛世，我们发愿还不是盛世了哈。讲，哎，这时候很会讲，他说对，那是盛世，可是你们发愿对神发愿呢？我觉得这个教讲的话非常好。非常好，就是你知道我们常常因为一个人啊长得不好，我长上人家破我就出会了，莫名其妙。但我明白那个很多苦我们是自己不知道了哈，就是我们总是在那边就是抽象谈理论的时候要明白嘛，我们当初发愿对神发愿，这长上三年就换了嘛，哎呀无所谓的，对不对？忍忍就过去，我在那开玩笑，我不要那么紧张的。那可能有些人就总觉得一直被压迫，那真的修道是很辛苦了。不过我们大概也发现，真的你看这些这么多人，这个历史里面这么多人离开了修会啊，怎么样？就是那至少在我所认识的这个小小范围内，还很少看见人真的是就是很容易的过的，是不容易的。我们这个生活真的不容易，他们选择这个离开也很难，也非常难啊，那很难的东西。不过这个叫我讲的话，就跟我讲说，哎呀，我真的是我说。就是他讲到这个非常核心的部分啊，但是我对我自己想的，哎，这对我是很好的提醒了。有时候就觉得我要干嘛，说这些不干嘛，我说是外面找工作也比做也不太难，对不对？我乖乖的这样就可以好好的生活。那这个事就是注意了，是天主在我们内开始的一切啊，是天主。我们常常把这个东西放在身上的话，那么就明白，那我们人今天如果能够有任何的贡献，别忘了，就是因为天主在我们当中的作为所产生的果实，不是我这个人，我哪个人有三头六臂了不起的，不是的，是我们真的在非常好的跟神合作之下，我们说服从神，服从天主，会服从这个神在世上那么所派的这些各样的代表，这是真的非常这个深刻的一个话。那接着他说，你们呢不要抱怨，不要争论。那我们知道这个保罗是犹太人嘛，对不对？那保罗这边话当然是又是牵到这个旧约的这个经验里面了。旧约里面这一群犹太人在路上行走时怎么样？就是不断的抱怨，不断的争论嘛，争吵不休，跟没事吵啊，怎么抱怨没有东西吃啊，怎么一大堆的啊这些。就是当然你就慢慢看，就是这些东西啊，我们可以相信呢，保罗写东西已经是用他们的当时共同的，特别他自己作为犹太人，他祖先生命经验里面，那各位可以看这个出谷记15-17章，当然是可以明白哈。所以他说呢，信仰团体呢要注意他们的生活，要小心啊，他们应该要跟这一些在旷野当中啊以色列的祖先们不一样。 那些人呢不断的抱怨，不断的争论，那我们的结果呢，天主教那一代全都死在旷野里嘛。我说你们现在呢不要是那个样子的，这你们应该怎么，应该是怎么在光天化日之下展现出自己是真正的天主的子女，就按照天主子女的生活态度来生活。什么态度呢？就是服从以及忠信，服从天主，同时呢同时忠信到死。比耶稣一样，前面讲的对不对，秉义自己一直到死在十字架上为止。那么在那个时刻我们才看见这个天主的答复嘛。耶稣是这样子的，就是注意看到耶稣的生命世界。耶稣根据马太和马可的记载，耶稣在死时那么大声哀哭哀嚎，天主让他死啊，没有答复啊。你说真的没答复吗？不，等一等啊，你们等了三天，对，就答复了嘛，对不对？那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看到，在我们生命里面，有就是我们人能不能够真的把这个黑暗期真的支持过去，这是一样的哈。我们就是在这最黑暗、最消极当中，那么天主答复了耶稣基督。那么同样的，那么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也要在这个苦难黑暗当中去展现我们是服从，我们是忠信。那么这样子我们就会成为什么，照耀世界的光明。你们在世人中应该要怎么样绽放光明吗？马太福音说什么，你们世界的光，地上的盐，是一样的话，对不对？所以信仰团体呢，虽然面对这个外在的一些恐吓跟威胁呢，却不应该离开这个团体。他在这个世界里面呢继续照耀，他在这个世界当中完成为基督作证的功能跟使命。你看这话是很有趣的，就是我们读基督徒的教导啊，就是除了真的是人们迫害啊，就是迫害到是你说真正碰到教难的时候你逃难一下，对不对？但是基本上呢，我们在新约跟旧约的选民最大的差别是，那么旧约的选民他们是区别为圣啊，是远离一切不洁净的人，远离一切跟我们不一样的人啊，是不同化的，远离。为什么？因为我们圣洁，他们是不洁的，所以他们一碰我们就完蛋了，我们就变成不洁了，不行的。新约的选民不一样，新约选民是我们是因着天主成为圣洁，同时要用这个圣洁去照亮我们这个黑暗的世界，所以我们不逃离世界的。如果用这个今天的话来说，我们可以说了，就是那么旧约的选民呢是出世的啊，新约的子民是入世的。就简单用这个话来做个类比，再讲再懂的话，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啊，我这个你常常听到很多这个堂区里面就说了，这个堂区里面服务的啊，这一群人那么乱，算了，我给你开你目标了。这不是我们基督徒的态度，这不是的，对不对？好多人说啊，堂区那么烂，我换堂区。这是经常发生的嘛，对不对？你看，就是你注意到我们读圣经里面的故事啊，真的可以用到我们今天生活里面，常常用得上的啊。从作为这个以圣经去反省我们今日生命，是非常好的一个照亮的灯啊。好，下一段18节，下一段话里面，那么接着呢，就是那么又是新的这个警告跟劝勉啊。那保罗在前面呢，就是要信仰团体呢好好的生活，以便能够真正的这个在天主前站立。现在呢是什么？他就是要讲生命的话啊。保罗这还有一个救援的许诺，生命的话将要显示出来啊。那么生命的话是什么？就是福音嘛，好消息，好消息就是天主的话。那么这个话呢是能够施以救援的。这边呢保罗他再一次跟他自己个人的关系连在一起，怎么说？等到呢，如果信仰团体能够这样的坚持的话，那么当基督的日子来到时，你可以说世界末日了，也可以说保罗死亡的时候都可以。啊，当这个基督日子来到时呢，他就可以说：“哎，看看我的成果，现在我进天国了。”这个我们说的让那个伯多禄开门，对不对？伯多禄说：“伯多禄好还在，他说耶稣自己帮他开门，对不对？看到耶稣。”等到了基督的日子，他说：“这个是我的使徒工作，你派遣我，也是你派遣我做你的使徒去传福音。”那么现在他们呢，真的坚持到底了。那他们得到了这个好的讯息，这是保罗说，保罗就常常跟自己生命连在一起啊，非常简单的。 同时他也说哈，下面他说这个，如果我应该在你信德的祭祀上贡上献上你们信德的祭祀跟贡献上奠我的血，什么意思？就是在这个过去的这一个西藏宗教里，他们在他们的祭物上面呢，像圣葬司祭啊，撒上自己的血啊，就是圣化这个祭品一样。保罗这边的话就说，如果信仰团体呢，就是努力的还是不能够什么没什么好的成果呢，他还可以给一个非常特殊的中途性的努力。这边提的血的祭献，当然是指暗示了至少他的殉道了啊，他自己他用殉道来鼓励这些基督徒啊，用殉道做最后的一个努力，那么让就好像说他撒在这一个信仰团体的祭祀跟贡献上，那么借着他的殉道，借着他的鲜血，能够完成他们的这个祭献。那么所以说保罗呢，把他的死亡呢也看成对信仰团体的服务了。这个事你看，这个保罗这边给这个死亡又赋予一个新的意义嘛。那死亡是有价值的啊，死亡是可以达到很多效果的。那死亡甚至可以成为传福音的，我们讲工具好了，放在引号里面工具。那这必要是它可以，因为它我们过去教父也说对不对？殉道者的血是信仰的种子嘛，是一样的，基督徒的种子，这个意思。这保罗他因此他在面临死亡的时候，他还可以呼吁信仰同学要开心。要喜乐，跟他一起喜乐，这个是保罗的心呐、啊！我们看这个真的是让人敬佩。好，那么接着就是第十九到最后结尾部分，这是那个他这边提到两个人啊，推荐两个人，一个是地貌者，一个是这厄帕洛迪托。那里面谈到一些他自己的一些计划啊，比较具体。我们先看前面这一段啊，这个十九节到这个二十四节部分是关于地貌者的部分。我在主耶稣内希望不久打发地貌者到你们那里去，好叫我知道你们的事而放心。实在我没有一个像他那样诚心关照你们的人，因为其他的人都谋求自己的事，而不谋求基督耶稣的事。至于他，你们知道他所受过的考验，他对我如同儿子对待父亲一样，与我一同从事了福音的工作。所以我希望几时我一看出我的事怎样了结，就立即打发他去，并且在主内我自信我自己也快去。我们这边好像知道保罗好像发现他这个坐监的情况快要结束了啊，快要能够离开监狱里面，至少还有这个期待啊的想法里面。那这封信当然是我们知道他要像是推荐，因为他打发提摩太去嘛，他写一些好话啊，推荐他，有点像这个推荐信一样。就是我们知道丁老的这个人，我们读过好几次好几封信碰到他，对不对？真的是他是一个很好的邮差了，对不对？应该请他演这个海角七号就比较合适一点点，对不对？他们被我们其实他也被去过，他也被打发去过这个德萨诺黎嘛，哈，对。好，保罗希望打发地貌者去腓立伯，目的呢是希望透过他啊去带回一些讯息啊，透过这地貌者亲自的观看啊生活跟经验，能够知道这个信仰团体的情况怎么样。那么因为保罗他现在在监狱里面啊，他自己无法亲自去看。他又担心，我们前面读他知道信仰团体面临危险啊，他又担心，希望能够知道一下这个情况，他就想派地貌者去。那派去之前他先称赞地貌者一下啊，说他怎么只关心团体跟基督的事物啊，不谋求别的事情。当然这种称赞就是给他很好的 credit 啊，对不对？反正他是有权威的啊，他是什么有受过好的考验啊，跟保罗特别的关系，像儿子跟父亲一样，他也是保罗的一同的传福音的合作者嘛，当然是一个值得信赖跟尊重的人，非常清楚的。另外呢，另外的之外的二十一节，我们知道保罗还有提到别的弟兄啊，其他人都谋求自己的事，他借着称赞地貌的同时也批评了别的人，说那些人呢就不谋求耶稣基督的事。那些人是谁呢？我不知道啊，没有说啊，也没有知道为什么突然间换了一口气讲这个话，但我们只能说他们当时的团体他们知道啊，他们有这个生命经验知道，那我们不知道没关系，这不严重的啊。 不严重，就是对于了解信件，在意这个信没问题。任何一个团体都是很自然的，有人是关心的，有人是扯后腿的，很自然的。在这个信仰团体内也不例外。好的，最后呢，就是保罗强调，那么他希望啊，他在主内的能够重新的获得自由。那么如果他真正的能够重获自由呢，他自己愿意去探访这个团体，去看看菲利伯团他所心爱的，他自己所建立的团体。好，那么25-30是我们可以说第二封另外一个小小的推荐信。25节，再者我以为必须把我的弟兄同事和战友，就是你们派来攻击我急需的使者厄帕洛迪托给你们打发回去。你们注意的这个这些形容词啊，很美啊，我的弟兄，我的同事，我的战友，然后是你们的使者。使者这个字啊，在希腊文啊，跟中途同一个字哦，这是中途意思哦，就使者意思，不是的。好，那么这个使者是被派遣者的意思啊，那他们被这个菲利伯派去给保罗怎么带去他的急需嘛，哈，带来一些物资供应了，这样子。好，26节，因为他常想念你们众人，又因为你们听说他病了，他更为心焦。实在他曾经病得几乎要死，但天主可怜了他，不但他，而且也可怜了我，免得我愁上加愁。那么我尽速打发他回去，好叫你能看见他，再感到喜乐，而我也减少忧苦。所以你们应该在主内满心喜欢接待他，像这样的人你们应当尊敬，因为他为了基督的工作曾冒着性命的危险接近了死亡，为了弥补你们为人侍奉我的亏缺。好，这边当然是一个内容上很简单的了，大家都看懂了。这边就这个人呢是厄帕洛迪托啊，那么他被派来照顾保罗，保罗跟他现在关系那么亲密，成为弟兄啊，成为同事，成为战友，他大概也可以非常明白这个厄帕洛迪托的心意啊。那因为他生病嘛，那么菲利伯团体也听说了。那么这个病得很死，当然那些人担心他，这个他现在好了，他希望那些人不要白白的继续担忧了，让他们看他好了，让他们开心一点，希望回去，就是我们几乎可以说想家了，这么讲，只能这么讲，想家。保罗明白，他感同身受，把他打发回去，啊，那同时呢，也表达了对他的高度的评价，啊，也希望呢，他能够回到这个团体里面，受到这个非常大的敬重，啊，这样子。但我们在这边就是对于这个使徒这个字我们可以有一个很好的认识，但我们这个我们的中文的翻译者，啊，这个是很小心的把它变成一个字，变成使者，在希腊文同个字啊，就中途同个字，同个字啊。但我们知道保罗在用这个字本来是很小心，他几乎都是用什么非常特殊的，用在耶稣基督给他的独特使命啊。我们知道那个格林多前书第九章，他辩护他的宗徒，辩护的好辛苦，对不对？那这边他就是，这边就是真正的显示这个字本来希腊文字面的意思，使徒的就是被派遣者的意思啊。有一个团体或有某个人派去啊，去执行某种特定职务的，都叫使徒。那这边呢，我们知道是菲利伯派来给保禄的，为了呢带给保禄他所需要的一些，我们带上一些物质吧。这很简单的这个了解。那么他提到这个人曾经生病，还病得很重，现在呢已经好转，保罗就是因此而高兴。如果说这个人来了病死了，保罗就愁上加愁，本来是已经是在之前已经够愁的，那再是一个 好朋友好人来因着来看他，送给他而死亡，真是太难过了。但是那么他要求大家能够看重这个人，那么给了几个理由。因为为什么？因为他呢曾经为了耶稣基督而受苦啊，为了基督的工作冒了生命的危险。然后呢他所担负的苦，什么苦呢？是代替菲利伯团体担负的啊。保罗说本来你们团体都应该来照顾我的啊，没事啊，是只有他来嘛，他是弥补了你们的亏缺，这样子。大家呢更要感谢他，更要尊敬他。那这个 这边呢，这个内容当然是非常的这个个人性啊，我们说很情感的、啊。那他也大概透露一些讯息，让我们认识初期教会啊。初期教会大概他们就认为啊，初期教会的宗徒们、使徒们、服传者，大概认为信仰团体是应该要分担传福音者的辛劳的，包含提供一切物质的资源。在内，但我们知道在这个格林多前书第九章也讲了一样的话、啊、一样的话，这边就是用另外的方式，用叙述的一个具体的事件的方式来讲的。那经过一个指定的人啊，这个是事先呢，信仰团体对于这个服传者的这个服务跟支持呢，可以是什么给予这个物质啊，可以是不同的方法，也可以是指定一个人供他差遣。我们这么说，像现在帮他现在他给他聘个秘书一样啊，这个样子，或者说聘一个仆人照顾他，说一个书童都好，反正我们的话讲都可以这样。那因为这句话是很简单，我们就是要练习从这些简单的话里面讲故事里面去明白这个故事背后所透露的讯息。那我们学院里面因为有初学生嘛，他们就是轮流每个礼拜有一次一个人就是要跟我们讲道理，就是练习讲道理来听的。那今天早上听讲的道理，今天讲的不错啊。因为我刚才说，我说你知道这个保禄跟木匠人不同吗？讲，我说保禄呢就是讲道理，木匠讲故事。啊，那谁深刻呢？当然是保禄深刻。那人喜欢听谁？人喜欢听不听木匠？我们要练习。我说我们讲的东西太重了、啊，太重。当然他们是因为。初学生们刚开始学习嘛，而且初学生特别热心嘛，这个真的是毫无疑问的、啊，特别热心，讲的话都是这个哇不得了的东西，我觉得让我们这个热火如焚，这个热心的是，就是我觉得那些用词遣就那个量啊，都很重，打到我们心里就觉得承担不了，听着就受不了，就那个太密度太高，我说高质量的言语啊，那听着人受不了的，那可以讲轻松一点点啊，讲个故事就好了。当然这个需要磨练啊，需要慢慢磨练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好机会跟各位说一下，这个保禄讲一段话，我们从这话呢读出初期教会的样态，那也可以是今天，但我们今天不用，今天那个各位教友们对这个神子们的资源，我觉得是超过我们应得的，我是觉得是对各位非常感谢。好，那么我们进到第三章里面，就是好，那么第一节先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就是弟兄们，你们应该喜乐于主，就在苦难当中还要喜乐，这是一个继续的呼吁嘛。让我们知道这个为什么要喜乐呢？前面第一章、第二章讲了好多次了，不要重复了。第一章、第二章非常多次的谈，那么从第二节开始是另外一个段落，那么我们发现的口气都变了，他说。你们要提防狗，你不明白为什么我想啊？第一节，此外，我的弟兄们，你们应该喜乐于主，给你们写一样的事，对我并不烦难的，为你们就是安全，所以我没关系，多写几封也不错，只要对你有好处，我是乐意写的，大家这个味道。然后呢，就说你们要提防狗，你真的不明白为什么？对，当然很多学者们认为这应该是另外一封信了，另外一封信写在那边像是一个辩论信，的确我们给他看他常常在跟别人做辩论一样啊，面对他直接是针对他的敌人讲话了，只是他的对象是他对这些收信者菲利伯团体来批评他的对手，这个味道。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这个面对这种事情，我们不要进到学者讨论里面，我们在教会里读经啊，我们今天所收集在圣经内什么样态，我们就拿什么样态来接受啊？我说是天主教教会的读经方式啊，就是这个圣经这个样子，是我们隆重的表达，我们相信这个是圣神启示的，所以我们这么懂，我们这么接受，好吧？那有些不了的没关系，就暂时搁置，让那些学者们去上脑筋就好了，我们不用管他。我们看第二节开始了，我们先看到那个第十一节就好了，二到十一节。你们要提防狗，要提防邪恶的工人，要提防自行割切的人。其实遵守割损的人是我们，因为我们是以天主的圣神实行敬礼，在耶稣基督内自豪，而不信赖外表的人。虽然我对外表也有可以信赖的，如果有人以为自己能将信赖放在外表上，那我更可以。 我身后第八天受了割损，出于以色列民族，属于本雅明支派，是由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法律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忱说我曾迫害过教会，就法律的正义说是无暇可指的。凡以前对我有利益的事，我如今为了基督都看作是损失。不但如此，而且我将一切都看作损失，因为我只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为了他我自愿损失一切，拿一切当作废物，为赚得基督，为结合于他，并非借着我因守法律而获得的正义，而是借着由于信仰基督获得的正义，就是出于天主而本于信德的正义。我只愿认识基督和他复活的德能，参与他的苦难，相似他的死，我希望也得到由死者中的复活。我们这边好像看到保禄的自传、他的 passport 都不知道是哪里来的，他的身份证啊怎么样。当然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段话，里面讲，那么我们可以发现，这东西变成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争辩啊。那么辩论的是有一些这个该要提防的人。那么在这一大段里面，从第三章第二节到最后结尾里面，那么开始跟结尾呢，那么都是这个非常强的这些语气，我们说所谓的命令的语气啊。所以他第二节说这个你们要提防狗，提防邪恶的工人，提防什么自行割去，不是命令句，命令句。第十七节是一样，你们要效法我啊，就对立嘛啊，防那些人要效法我啊，就是两个对立起来，中间夹的是那个他对于那些人的一些批判，让那些人看过这些批判，知道该怎么样那个好好的来这边生活。他的讲法就是很简单，他一方面贬义敌人啊，他的贬义的人也毫不客气啊，骂人家是狗啊，骂人家是自行割切的，这是一个损人的话了啊，就是割损你的，就是把那割损变成这个他自己，你知道割损你一定是别人做的。啊，那是手术嘛，一般小孩子是外人，当然也应该是他们的医生做的这个割礼也是。那么他被他里面自行割切，这是一个把在玩文字游戏，把一个本来是神圣的礼仪变成一个自己为了要取得骄傲的一个名声的东西做法里面。他一方面的事就是批评人家，另一方面他讲述他自己的生命经验。讲述他自己呢，作为基督徒生活的模范，这个讲述在第十二，在这个前面的第八节以后啊，第七节以后这样的东西，这是他的整个的讲法。好，我们看第二到第三节啊，他就一看警告小心，那有一些人是扰乱人心的啊，讲论错误道理的老师们，这边的批判是非常的严厉的啊。那么大概我们可以相信，这些应该也是来传福音的啊，什么前面读过，就在这个加拉达书所读过那一些大概传统的犹太基督徒，因为又碰到割损嘛，各位应该已经很习惯这个主题这样子啊，就是那保罗呢知道他们是传福音的，但却说他们呢是错谬的工人啊，说他们是什么是自行割切，非常讽刺的话。那当然我们这边就是第二节第三节谈的主题是割损，保罗说呢什么是真正的割损呢，那么真正的割损是经由圣神成为一个新受造物啊，领受圣神，在天主圣神的德能之下成为一个新的受造物，变成什么侍奉天主的人，变成什么信赖耶稣的人，而不信赖，他说不信赖外表啊，外表这个字翻的就是比较文雅，就是不信赖自己的血肉了，就是这 flesh 啊，这个字啊，就是 sucks 这样子，当然翻成外表没什么错，就是不信赖自己的肉体，也可以这么说了啊。我们这个石膏分的比较文雅，分的外表。关键就是说，关键人呢是依赖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还是呢依赖自己的这些外在的软弱的，根本就不是什么不长久的东西。这边当然讲很多，他这边上面所谈的这个他的这个自我介绍，就说这是指到底什么是外表？外表。这边所谈的外表，我们是他们的一些身份地位了，血统嘛， 啊，这样讲。那他说从第四到第六节就是非常清，他说那些人呢，他们强调的这些外表啊，我也有，而且胜过他们。我们已经有经验，保罗在这个格罗前书好几讲了，对不对？你有什么我都有，是我最厉害，这边带一次啊，带一次。你有什么可以夸的吗？你的身份好吗？你的血统纯正吗？来比比看，我更厉害啊！这讲说的嘛。身后第八天受割损，那么以色列的民族、本雅明支派等等的话，对不对？那都是非常简单。保罗说的，他是有这一切。他的对手所强调的优点的啊，他的是他在犹太信仰中生活，比任何人更忠实。那么他说他是法利赛人嘛，啊，忠实于法律。还有呢，他还迫害过教会，啊，这个是。当然，这个我们可以知道，他这边所讲的对手并不是迫害教会，就在他的理解里面，他们是迫害教会的，因为他们所宣讲并不是真正的信仰，啊，就在保罗的认为那些人其实也是迫害教会。他们自己可能不自知，那保罗说，那么连迫害教会，我也比他们厉害，这个意思，这样的，然后生命经验，然后第七到第十一节就是真正的关键了，他前面把别人批评以后呢，也讲他自己，那么他是为什么是他能够说他是可以被效法的对象呢？那么他自己呢，因为得到了耶稣基督的召教，所以呢，他经验到一次。生命价值观彻底的转变，啊，他过去认为有益的，现在呢都看成是损失，损失翻的也很文雅，那就垃圾，啊，废物，这翻译直接翻译讲白就这个意思。那么过去他认为有价值的一切，现在看都是缺点啊，都是缺失。那么保罗这边呢，他把自己的描述啊，他把自己所得到的召教呢，那么他的讲法是他认识跟经验到耶稣，那这个并不是一个纯的客观的知识，而是怎么跟复活的主相遇，这个生命的相遇，这个 personal encounter 是真正相遇，就是生命的交换，那这个交换是怎么说大开眼界，那这个交换是影响他生命的，彻底改变他整个生命经验的，这个是耶稣基督。那么现在呢，就像保罗他前面这第一章说的嘛，他生活是基督，死亡是利益嘛，他在那个里面已经讲过，即使在面临到死亡时，他发现他的生命的意义在于耶稣基督。那么现在一样，他还现在活着，他活着的生命当然还是耶稣基督，耶稣是他唯一的意义。那这边呢强调两个幅度，一个是什么赚得基督嘛，一个是什么结合于他啊，就为了要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然后呢我把一切当废物为了赚得基督，第八节为了赚得他，然后呢第九节是为了要结合于他。那这边就是基本上呢，他把这个赚得基督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问题，是人怎么样可以平平安安的站在天主前面啊？人怎么样可以毫无恐惧的啊，稳立在天主前？那么保禄呢，跟他的这个敌人大都是一致同意啊。那么人要能够在天主前站立，必须要符合使天主受到光荣。那这是人必须是一个合乎义的人，有正义的人，那怎么得到呢？就关于得到这个正义的这个方法，这是他们争论的差别。那保罗在我们知道，保罗我们已经读过了，因信称义啊，完全我唯独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相信耶稣的生命是救恩世界，而不是依靠法律。啊，这边谈了很多这个正义的，我就基本上就讲这个好东西，我就不要去深刻去描写里面的内涵怎么样。基本上就是很简单，保罗呢他提到这个天主的正义，就是天主在耶稣基督身上对人所行的救援，天主满全了他自己跟人所订立的盟约。那现在人呢，只要相信这个，人接受耶稣是天主派来的执行这个盟约任务的救主。那么人就是正义，可以平安的站在天主前。他的敌人呢，就是强调的外表的嘛，以割损当作一个代表，就是要遵守这个过去还有的传统的犹太法律，这个是保罗跟他们不同的地方。那么最后是在基督内 当然在基督内跟耶稣基督结合也一样嘛，就是表达的是真正的义德。那么更具体的说，就是参与耶稣基督的生命，参与他的苦难，参与他的死亡，也就跟他一起复活。这也是正是我们这几天要在礼仪里面好好经验的，在礼仪里面经验的，是从这个传统上啊，关于这个耶稣基督的死亡跟复活的宣告，这是过去是宣告，我们唱这个在这个请记住耶稣基督从死中复活，这个那现在是把这个宣告要纳入在生活里面，啊，要让这个宣告真正的影响我们的生活，就是通往复活光荣的道路，啊，这条路是引人经验耶稣所经验的一切。我们不能够只赞叹耶稣的复活和欢欣的，而忘了他曾经受过苦啊。我们是要分享他全部的生命。那么保罗说，用一句话综合什么？相似他的死亡吗？以他那个样子、那样态哈、啊，在苦难中，在正义当中被磨难啊，甚至于一直到死亡，能够经验这个呢，我们就会期待。可以期待我们的生命有一个彻底的转换，就是从死亡当中达到复活，这保罗他所宣讲的了，啊，这也是我们今天明天一个开始啊，这个最后的三日庆典能够隆重庆祝的，所以我们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气氛，到这边就此打住。我们下个礼拜复活节之后，各位从这个十二节开始讲到这个最后的这一章讲，我们可以把它讲完，下一个讲的，因为第四章的内容不多了，很简单的一些东西，比较是一些个别性的一些问候语这样子。有没有问题？在犹太的理解里面啊，就我们今天所谓的旧约嘛，犹太的圣经它是分的啊，那么 Torah 就是梅瑟五是最重要的，他们分最重要的。好，就像我们今天把福音看成最重要是一样的。那么至于先知书跟那些圣卷啊，那些智慧作品啊，那他们就是在了解上比这个法律书地位要低一点点啊。那么你所接触的那些人呢，可能还不是所谓的 Orthodox Jews。可能呢、啊。哎，这个就没办法说了哈、啊。我说他们都坚持的不接受嘛，就是你，我就说，不，我们今天这么说了，我们基督徒的经典啊是。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去重读旧约啊，那么当然是这个彼此的相互关系 很难去厘清先后了啊，但是我们是不论如何是很清楚的说，在信仰内去读旧约跟没有基督信仰读这个旧约结果是不一样的，就我们很简单，我们说一样米养百样人嘛，一样的，我们读一个论语是结果不一样，是一样的，这不其实不是太奇怪，我们可以明白的，只是我们今天因为我们有信仰的投身，我们比较难以想象，其实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我们先把这个信仰暂时拿开，就拿一般的这个经典来看的话，那我们中国还是很清楚，你知道就是儒道墨法怎么样，分那么多家嘛，对不对？你要当然可以比高下的，但讲句话的每个人他归属于才讲句高，讲别人为什么永远不接受，就是不接受，像中国人就是不接受，一样是害人就是不接受啊，这大家不难了解啊，只是我们不知道现在的，我们也可以想今天的这个犹太人啊，那么也分非常多种嘛啊，因为一样就是他们这个有很多也是非常，我们说很非常自由非常 liberal 的非常多，对不对？有些是非常这个严格遵守这个 传统信仰的哈，那这方面也有了，对。那我们现在怎么样办？如果说他们对于这个信仰忠实，当然是值得让人敬佩的啊。那至于这个保禄的这个眼光，当然是毫无疑问，在他非常独特的跟耶稣相遇的经验，这是独特的啊，这一般人是没有的啊。就是我们的信仰内，我们也没有他那么独特的经验。我们只是渴望或者我们追求，我们能够在我们的方式里面哈、啊，在耶稣在天主的恩宠之下，跟神有一些特别的相遇的经验。这当然是需要追求的哈，不断努力的哈，但是那些不幸的人，他是不会有这个渴望，他们这个就更难了啊，更难跟神怎么相遇的。我们不知道，因为这个跟神来往这个方式太多了哈。我说的天主这么样的这个是丰富啊，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很难去想象。不，这个字啊，我们是因为这一群人，他们是因为就在基督信仰分裂的时候，他们就是他们现在正统，就用这个字，这个字就是在任何宗教都可以加的，有正统犹太教都可以加的，这一些正统的整个伊斯兰教都可以加的，但是它只是形容词而已，本来是正统的极度的，对不对？因为这个字呢，被他们就是我们今天的主的宗在用了。啊，用了什么这样的？那你看，你还有这个西大正教，还有这个为什么东？因为当时主要是东罗马帝国的区域嘛，还有俄罗斯正教，有斯拉夫正教，这个科普正教都有的嘛。他们就看到底谁正了，搞不清楚了。这个，因为他们就都认为，因为为什么会分裂？分裂者一定认为自己是正的，别人是歪的，所以他不会裂嘛，是一样的嘛。这当然，这厉害我们就无法客观。那他们就强用这个字而已。
因为我的感觉是说，保禄本来也不认识基督，后来听他解释，所以他就是因为在那个特殊事件，他的转变这么大。那这个几千年来的这个犹太人，他们熟读经书，熟读那个，没有这么大的，像他这样这么大的。
有啊，有很多犹太人信耶稣的、啊。我们翻译会，我们翻译会也有啊。现在这个教宗的这个以色列顾问，我们翻译的神父啊，犹太人呢、啊、，David Yeager，很有名的一位法律教授，很有名。有啊，有啊，有啊。哎，这种教也很多啊，有很多，有啊，有啊，有啊，只是我们不认识而已。有，当然在量上面是民族来比是比较少的，相对人是比较少的。犹太人信耶稣的相对人是比较少的，但是有的。你写封信问问教授好了，问我就糟糕了，我就没办法回答了。是在这个就是，当然的，每一个人都在这个天主的感动下，尽自己力量去跟天主恩宠合作嘛。天主是我们愿意，是我们力行嘛。这是真的啊，这个我完全同意啊。就是我们真的就讲说这个，每一个人应该要把自己职务尽好了哈。那么当然我们说举行感恩礼是一个共同的庆祝，但是还是的确了，主礼神父呢或主教他角色是比较强的，他是应该要尽一点力量啊，帮帮忙让这个礼仪能够做的这个，把这信仰核心能够庆祝的出来哈，也的确是如此啊，这个，但难度也是很高嘛，因为我们每天做一样事情很难。啊，对不对？就是两极啦，就是你说是一方面，你可以说熟能生巧，对吧？另外久了就淡了。这段时间你说天天度蜜月，人也都烦了，一样的可能性。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理论上没问题的。理论上我们说，你做的越多，会应该是要越能够这个投入更多的心力，就是更热情嘛 ，passion 更大。但事实上不然嘛。你看，我们很少有人可以把一件事情做到有一样的 passion。公务员是个例子，比如说，对不对？ 你这百里小径做的最好，就是昭示这个例子。我们都知道方向都明白了，我们希望是彼此在信仰里努力了。我在生活上都要努力，任何情境是一样的，把自己的这个，把自己的这个本职的能力哈、啊，植入尽到最好，那就是最好的信仰见证了。越是如此啊，就是我你常常让别人报告解说，哎呀，忘了饭前，忘了祈祷，那这个很普通的，这是个例子说明，真的是很难的。把这个我刚刚说的自觉跟意识吧。这保罗讲的话，我们要能够就是说的服从，那么自由意识里面，然后要什么恐惧战栗，这是一个要有高度的意识，知道我们是基督徒生命里面，就是真的是我们都知道应该了哈。但是就是用那个耶稣的话嘛，三言经上讲的是心神固然缺元，都是去软弱嘛。那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提升到这个地步啊，不断的彼此努力啊，互相支持，互相成为这个激励，也可以互相成为榜样啊，就能够。好，我们就是准备庆祝复活节啊，我们要再一次恭喜欧阳姐要临洗啊，我们就为欧阳姐祈祷，当中呢还要复活真的要祈祷恭喜一下。那我们办公室的这个秘书慧荣小姐也是要临洗，因为她祈祷的，对。好，我们祈祷都会结束，好吧？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主耶稣，我们透过保禄写给菲利伯的信函，认识了古老教会赞美你的诗歌。我们感谢你以自己作为我们生命的榜样，自愿贬义自己，接受人间最大的屈辱，服从至死，也因此得到天父的举扬。求你帮助我们，也在生活当中参与你的死亡，经历你的复活。我们为一切在复活夜要和你一样经历死亡复活的受洗者祈祷，愿是他们都能够丰厚的经验到你带给他们的恩典。我们这么求你，因为你是天主，永生有望。阿门。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直到永远。阿门。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好，晚安，复活节快乐，谢谢各位。